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8月31号到9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在俄罗斯卡鲁格城。2011年8月27号，俄罗斯卡鲁格城的城市纪念日上，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市中心公园举行的花瓣的世界纪念活动。他们完整地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表演了展现东方文化特色的扇子舞、莲花舞。很多游人在活动中了解到了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并阅读了传单资料。下午4点，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走上广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面是穿着唐朝服饰的学员们，还有中国龙、中国狮。一路上学员们分发给路人各类法轮功真相资料，游行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和赞赏。华沙多元文化节上介绍法轮功。2011年8月28号是波兰华沙市多元文化节，在花车大游行队伍中，法轮大法学员的彩船像一幅超凡脱俗的立体画，静静展现在观众面前，令人耳目一新。慈悲祥和的普渡济世音乐，优雅平静的法轮功功法动作，吸引华沙市民和各家媒体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和录像机，更有观众挤出人群向法轮功学员挥手高喊支持。彩船到达终点后，随行而来的民众开始轮番与彩船合影，更有很多市民站在彩船前面，随着彩船上法轮功学员的示范动作一招一式学练起来。他们拿取法轮功传单，询问华沙的交工地址和法轮大法波兰语网站网址。建国百年义举，台湾声援1亿中国人三退。8月7号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人数突破1亿人，喜讯传出，世界各地纷纷庆祝。9月4号下午，台湾多个团体代表于自由广场举办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义举声援1亿中国人三退记者会暨大游行，祝贺1亿大陆同胞重获新生。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在记者会中发言表示，中共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镇压，对民主人士、维权律师、西藏、新疆人士继续施以残酷暴行，没有任何台湾人民能够相信对自己人民施行活摘器官酷刑的中共会善待台湾人民。13亿的中国同胞在中共主政下得不到真正的人权和自由，那么与大陆密切交往的台湾便永无安宁之日。他呼吁台湾民众在建国百年之际共襄一举，把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历史成就与13亿同文同种的中国同胞共享，让我们本于良知，不畏惧任何政治势力、任何威逼利诱，在台湾土地上挺身而出，支持声援中国人退党活动。
神、人、蚂蚁，作者凤鸣。最近美国经历了飓风艾琳的袭击，震天撼地，摧枯拉朽，大风过后满目疮痍，在自然界的神威之下，人真是显得太渺小了。就像苏轼在《赤壁赋》说到，既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看到这一幕，我倒有个有趣的设想，如果一个看到一群蚂蚁在原野上拿把扇子猛扇，对小蚂蚁是不是就像刮起了龙卷风呢？如果有人踢倒路边的土丘，对蚂蚁是不是就山崩和地震了呢？要是端一盆水浇到蚂蚁窝里，那不就是大洪水来了吗？从尺寸和力量上看，两者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差异巨大。我们在劝善的时候，时不时会碰到这样的人。你说有神在哪里？让他站出来给我们看看，咄咄逼人，气壮如牛，还真不好应对呢。天地间有神吗？深受无神论教育的人们嗤之以鼻的，斥为迷信愚昧，反过来教训你说要信科学。科学上说无神了吗？大家知道现代科学的最高成就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相对论的本质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多空间论，就是宇宙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空间，也各有其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现在天文学上研究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一位苏联的宇航学家说，如果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那么同时炸出来的应该不止一个时空，而是几十个时空。大家都知道，我们地球是一个空间，里面是一个繁荣的生命世界，有人、动物、植物，种类达到几千万种，智慧高等如人，低等如蚤，巨大如象、鲸鱼，渺小如蚂蚁、跳蚤。那么，爱因斯坦所研究的其他空间，是不是也有生命呢？不会都荒凉如月球吧？如果其他空间也是一个繁荣的生命体系，那肯定也有生命的高低，和我们地球的生命不会完全一样吧？如果有生命比我们地球人的智慧更高，能力更大，我们可不可以把它们叫做高等生命或者高级生命呢？在地球上，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力超出一般人，比如更聪明、更有力，我们就说这个人简直神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很晦暗、阴错错的，我们说这个人像鬼一样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其他空间中的高级生命或者高等生命称呼为神呢？把比我们低下空间的生命称为鬼呢？其实是很顺理成章的，只是我们从小被共产邪党的无神论洗脑，一提起神就联想到被邪党批判的东西，其实是被强加给我们思想的。所以从科学上恰恰说明神是存在的，鬼也是存在的，只是存在于不同的空间和体系中。如果你站在几个蚂蚁面前，刚好听到一个蚂蚁直问另一个蚂蚁，你说有人在哪里，让他站出来给我看看，你听了一定会大笑，多么狂妄自大的小东西，多么自不量力啊，你连我的小指甲盖都看不全，哪能想到人类是这么繁荣庞大的体系呢？而且有复杂的生活、矛盾、情感呢。喂，那个直问神在哪里的朋友，你看有一个神正在你头上，他正在发笑呢。
吃苦的妙处，作者昊天。精神上的苦，有时苦得刺心，有时苦得刺骨。人们常说，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人只有在付出，在承受艰辛之后，才会品尝到甘甜的滋味。看看由颗颗莲子组成的莲盘，总会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端坐在莲台上的觉者。果味的成就，莲心要吃掉几生几世的苦，要饱尽尘世千辛万苦的感触，所以莲子的莲心才奇苦无比。因为苦，莲盘才得以充实和饱满，也因为苦，莲花才有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与庄严。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苦，所以从中能学到体谅和宽容，学会沉稳和自省。因为苦，生命常得以想念天外的高洁，常记忆佛国的美好，也常信心满满地跨过人生的沟沟坎坎，在奇遇和趣味的行程中不断看到先天的真我一面。苦是真福的先知，苦是甘甜的源头。因为吃尽了世间千百年的苦， 所以大自然拥有了辽阔非凡的气度，拥有了包容万物的沉稳和雅量。因为吃尽了无数星辰演变的苦，所以苍穹拥有了神圣和高远，拥有了远离世俗恩怨是非的豁达和自在。明白了这些，我便不再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也许这就是吃苦的妙处。
思想的钻石，作者云外，为期三周的2011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8月12日在英国爱丁堡拉开序幕。今年艺术节的主题是亚洲和欧洲相会，重点介绍和展现亚洲的多元文化。从8月13日开始，英国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爱丁堡王子大街展示功法，并进行为期10天的讲真相活动。法轮功学员搭起了帐篷，一直在不间断地展示着五套功法，宁静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展示，慈悲济世的音乐以及展示的真相信息吸引了过往游客的注意。国际艺术节的举办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到爱丁堡。盖瑞先生是位地道的苏格兰人，他站在一旁长时间观看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他说，我非常希望我的思想能够入境，但我做不到，而这些法轮功学员能做到。我也想回到我的来源本处，那里很深，我一直在努力摒除思想中的杂念，但它总冒出来。而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和打坐让我知道他们的思想很纯，我称之为思想的钻石，我也想拥有思想的钻石。这位盖瑞先生虽初次看到法轮功，但对法轮功的理解很深，他知道一个人想入境是很难的事，也知道要想达到入境的程度，思想必须得很纯，所以他称法轮功学员的思想为思想的钻石。事实也真是这样，人要想真正静下来，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绝大多数人根本就静不下来。你不信，你闭着眼睛让自己静下来试一试，你这边想着我要静下来，那思想说不定跑到哪里去了。现代人也都这样认可，纯净的思想对人身心有莫大的好处，很多人也在追求让自己静下来的方法。如何让自己静下来？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已经向人们揭示出了这一点。另一位外国人的认识也很好，现居意大利的瑞曼·费南多斯先生和太太来自夏威夷。瑞曼说，这个功法非常宁静平和，很棒。我仔细查看了练功的动作，我进一步感受到它的宁静平和能量，能让一个人定下来。瑞曼先生的认识是另一个层面的认识了，他在感受到法轮功的宁静和平和后说，能让一个人定下来，这个定字可是有相当讲究的，那是思想在入境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达到的状态。修炼的人都知道，一个人要达到定的程度，就说明修炼已经有一定的层次了。在定的状态当中，身心会感到像空了一样，妙不可言。现代的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多少都有一定的认识，特别在如今纷纭的世事中，很多人都想找到一份思想的宁静，因此很多人把眼光投向了东方的修炼。那么东方人对修炼文化的认识就可能更深刻一些了。一位身着印度服饰看起来很有风度的印度裔中年女士停下脚步，仔细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他说，我发现这个功法非常让人充满能量，我也打坐，我观察了法轮功学员的打坐，我发现他们是如此入定，在周围环境这么多声音的情况下，他们能如此稳定，如此专注，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因为这说明他们的思想非常干净，他们才能如此入定，这让我非常赞赏。这位印度女士的看法是很中肯的，可能是因为她也打坐的缘故吧。她的认识很正确，看到法轮功学员入定的情况，就能断定他们的思想非常干净，显然修炼方面有一定的造诣。
法轮功究竟是什么，因为中共长期的造谣宣传，有些中国人可能还有些迷惑。可是在世界上，世人对法轮功的认识却是完全正面的。其实法轮功好不好，应当由世人自己去评价，而不应由一个政党来代替。在海外，人家看看法轮功练功的动作和入定的情况，就能对法轮功做出公正的评价，就都认为法轮功是一种可以使人内心干净的功法，把它当成思想的钻石来认识。可是这些在我们中国还有些人认识不到。中国同胞，你想使自己的思想也变得像钻石一样晶莹吗？你不希望自己的身心非常干净吗？请你理智地了解一下法轮功吧。
众生觉醒，两位教授的选择，作者胆晨。大凡真有水平的教授，对事物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会轻易地盲从他人。当然，有些人由于自己过分自信，有时也难免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但是一旦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认识有偏颇时，就会重新考量对事物的认识，重新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学者必备的素质之一。本文所介绍的两位教授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都不自觉地迎合当时的形势，发表过一些错误的看法。可是多少年后，当他们真正认识了法轮功后，又重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值得很多人深思。一、哲学教授的选择。张丰乾教授出生于1973年，甘肃古浪人，哲学博士，先后在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香港道教学院、台湾中华儒道研究协会兼任教授，曾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和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他的研究范畴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已出版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他同时关注当代社会文化，发表思想随笔60余篇，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哲学史、论语导读、道德经导读、周易导读、中国哲学文献学等。周易与中国文化的变迁讲座在土豆网视频可以看到。主要著书有庄子天下篇著书4种、易读经子、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哲学绝解、诗经与先秦哲学等。单凭这些介绍就充分说明了张丰乾教授是一位勤于治学的学者，而且古文化的根底相当深厚。作为一名哲学教授，他对事物的分析应该说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而且也都有相当的深度。比如他对周易与道德经的解读，在世界上已经有相当的地位了，而这些东西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上说，他研究的范畴与我们传统的修炼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要谈对修炼的认识的话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张丰乾教授曾因中共谎言欺骗，在2001年写过一篇所谓揭批法轮功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对中共来说可谓如获至宝。因为当时虽说中共在喉舌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可是那些都是造谣诬陷之类的，很难找到真正的学者为他的迫害涂脂抹粉。张丰乾教授的名望和他对修炼的认识，一旦他公开批判法轮功，对世人的误导就会很大。可是随着对法轮功迫害的加深，他在亲眼目睹了修炼法轮功的亲属遭受的迫害后，开始重新认识法轮功。这一了解，他完全被法轮功的法理所折服，于是他从2010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张丰乾教授修炼法轮功可完全是理性上的认识，他甚至连法轮功的功法还都不会练呢，
就开始给世人讲法轮功真相。可是毕竟他是一位在学术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中共就将他绑架到广东三水的所谓学习班进行洗脑迫害。从2010年5月至今，中共对他的迫害一直没有放松，开始的一个月时间禁止他出门，晚上还把他的手脚用绳子绑在床的四个角上迫害他，他却始终坚信法轮大法不妥协。张教授对法轮功的认识有多深呢？因为他还在被迫害之中，我们还不得而知。可是他对法轮功的坚信，特别是一个曾经接批过法轮功，如今却选择修炼法轮功，而且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认识的学者慎重做出的选择，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心理学教授的选择。张教授对法轮功的真正认识只能等到他日后获得自由时才能说出，可是有一个教授却相当深刻地说出了法轮功有多好，他就是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孙延军。现年46岁的孙延军毕业于吉林大学，也曾获得过哲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北京市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特聘专家，拥有国内外学术领域的多种学术头衔。他已对中国佛教禅宗的深入研究撰写了中国宗教心理学领域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心理生活的自由境界》，对谭经的心理学思考在全国有重要学术地位。孙教授于2008年获北京市政府重点学科基金资助赴美国进行宗教心理学研究。尽管他对气功有相当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可是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他还是因为受无神论教育的禁锢，不能有大的突破。那时的他对轮回转世、天国地狱的说法根本就不相信，他认为那不过是怕人类道德败坏吓唬人的，顶多也就是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有正面作用而已。孙延军是2008年作为公派学者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作为一个宗教学者，他在美国读圣经的时候相信了神的存在。他说，当我读完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深深为耶稣基督的智慧所折服，感到耶稣讲的道理平易而深刻，是济世救人的肺腑之言。我猛然醒悟，耶稣的道理是真实的，耶稣的故事也是真实的。根据我对宗教的研究和理解，耶稣的神迹也不难解释。于是我体验到神是真正存在的。孙延军不是一个保守的学者，他的思想是开放的，也很开阔。从无神论到相信有神，那可是世界观的转变。他出国后，让他感到震撼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在大纪元网站上看了九评共产党。他说，我一读，感觉很震撼，法轮功竟能写出这样好的书。因为我在中国大陆经常给杂志和出版社审稿，什么样的论著有什么样的水准，我还是有判断能力的。另外我又想，共产党这样坏吗？是不是因为法轮功反共故意这样的夸张呢？因为美国没有资讯封锁，想求证什么比较容易，找资料一印证，发现九评讲的都是真的。我意识到法轮功不简单，里面真有人才，非等闲之辈，值得尊重啊。孙延军教授的这次美国之行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事件了，思想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他可不只是认识到了神的存在和中共的罪恶，在他思想深处引发强烈震撼的还有他在观赏神韵后引发的思考。他说，看了神韵，您不得不仰视法轮功。我在吉林大学哲学系主讲了7年美学课，对文艺是有发言权的。我在北京也现场见识过许多高水准的文艺演出。 但这些表演在艺术格调上和神韵无法相提并论。2009年3月31日，我在檀香山有幸第一次欣赏神韵，神韵纯正的艺术内涵，无与伦比的艺术格调，精湛的艺术技艺，使我受到了巨大的心灵震撼。我为我们华人能有这样高的艺术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节目，叫《婆罗花开》，我感到这个舞蹈圣洁美妙，超凡脱俗。我过去在读佛教经典的时候，多次读过释迦牟尼有关优昙婆罗花3000年一开，届时法轮圣王下世渡人的预言。我当时认为这只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而已，后来听说现在优昙婆罗花已经开了，但我不知是真是假。看完神韵后，我特意仔细搜集，甄别了有关优昙婆罗花开放的各种资讯，最终我确信真有优昙婆罗花，而且真开了。看来不仅耶稣的事迹是真的，释迦牟尼的事迹是真的，那法轮圣王也是真的。我就琢磨，难道当年释迦牟尼的预言就应在法轮功上？要说影响大、传播广、传播迅速，那其他信仰体系是无法与法轮大法相提并论的。毋庸置疑，神韵晚会确实拉近了我和法轮功修炼者的距离。正是因为看了神韵的缘故，从那时起，我认为我和法轮功修炼者是同一类的人。九平与神韵均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力作，现在的很多大陆人也都通过二部巨作认清了中共的罪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奥。孙延军10年前已经读过转法轮了，那时他对转法轮的认识不过就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10年后再读此书，孙延军可谓大开眼界。打开转法轮，开篇是论语，一读发现短短的几段文字气势恢宏，意境非凡。我就想，这得什么样的胸襟气魄意境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呢？10年前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我意识到现在的我已经不是10年前的我了。我经过10多年的教学、科研的经验积累和生活历练，加上我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人讲过课，我的见识已远非当年可比，已经知道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用最浅白的语言讲最高深的道理，真相的大门已经对我豁然敞开。第3天，我在 DC 一位学员家里读到转法轮第2讲关于天目的问题，我马上意识到，这段文字如果没有真切的修炼体悟，没有见过相应境界，是写不出来的。看来这部法是真的。后来我回到夏威夷后，一口气读完其余部分，感到我在过去有关修炼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的许多疑问，全部得到了圆满解释。这部书确实是用最浅白的语言讲了最高深的道理，可谓天机尽泄。我当时立即就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我想我怎么这么不幸呢？10年前我为什么就没看出来这些内容来呢？同时又感觉到很幸运，我毕竟今天看出了门道，得到了这部上乘大法，那就赶紧修吧。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后来我反复读转法轮，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和10年前初读转法轮相比，我现在感到这部经文的高深道理、丰富内涵，值得我永生领悟。张丰前教授与孙延军教授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他们二人在对法轮功的认识过程中多少还有点一致性，当初都不是太了解法轮功，甚至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还做过对法轮功不太好的评论。可是当他们真正认识到了法轮功的价值后， 全都义无反顾地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法轮功究竟是什么？这么有思想、有造就的学者，都能走入大法的修炼而义无反顾，那么我们中国人不应该理智地思考一下吗？
焚燃前的戒严与割喉，作者了然。最近明慧网发表了湖北麻城市王华军被活活烧死一案情况补充。这是王华军的家乡人，麻城市白果镇冯家山的一位七旬老人在回忆中讲述的，说当年他们几个村民去收王华军的遗体时，发现王华军的脖子上有刀子捅的洞，很显然中共人员害怕王华军喊叫，在焚烧他前用刀子捅了他喉咙，还说一眼就能看出王华军是被害后仰面躺在地上被烧的，他绝对不是自焚的。王华军被烧死的情况是这样的，2001年4月18号早晨，年仅3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华军被绑架，中午1:30麻城全城戒严，不准车辆通行。当天深夜，王华军被拖到麻城市政府附近的金桥广场被活着烧死。有目击者发现，火刚燃起时，地上的王华军是躺着的，后被火惊起，身子动了一下，想挣扎着起来。在场的公安们惊恐万分，怕他叫喊出真相，但那时的王华军因受酷刑折磨已奄奄一息，再无力气起身。王华军已经遇害10年，通过民间途径报道出去的消息已经确认中共害死他的基本案情。关于他被害前的全程戒严与惨遭割喉，我们可以通过另两起中共一手操作的大案做一对比，从中我们再得出麻城地方当局烧死王华军的结论的同时，亦能看出中共罪恶的传承。关于戒严，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的天安门自焚围案，已经被外界确认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桩惨案。关于这一起栽赃案，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电影《为火》已经做了全面的阐述，很多中国人也都知道了。在中共炮制的这一起围案发生前，天安门广场也进行了戒严。原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职工李志和曾撰文提到，中共在2001年1月23号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丑剧实在是让我震惊，因为那天早上我一上班，单位领导就找我谈话说，今天上午10点开始天安门地区全部戒严，你这几天哪儿也不能去，特别是不能去天安门。后来天安门自焚事件一出来，我全明白了。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导演的那个自焚录像中，广场上除了警车、警察和救火的、自焚的，还有谁呢？戒了严的广场为什么就偏偏放这几个自焚的人进去？从多个渠道报道出来的消息都证实，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时，中共确实搞了戒严。为什么要戒严呢？大家知道，天安门广场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平日积聚的人很多，要在这里上演一幕烧人的把戏，稍有不慎就会露出马脚。要在世界注目的地方上演栽赃法轮功的围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戒严。反正没有一般群众看到，在场的又都是中共人员，再加上对录像的剪辑，天安门自焚就这样出炉了。火烧王华军选择的地点是在麻城市政府附近的金桥广场，此地也是人来人往。麻城当局在焚烧王华军前为什么也要戒严呢？ 这与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为案搞戒严的用意是一致的，那就是怕露马脚。王华军是早晨被绑架的，下午一点半全城就戒严了，这只能说明在戒严之前，地方当局就已经做好烧死王华军的打算。关于割喉，文革时的张志新，现在的许多中国人还都能记起。在此，我们不评论他生前的观点和行迹，只谈他临死前的遭遇。他被投入监狱，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他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他时，怕他呼喊口号，监狱直接把他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动刀切开了他的喉管。要知道，他被处决时已经精神失常了，他能喊什么口号呢？可是即使这样，他仍然被残忍地割了喉。现在很多人把中共迫害法轮功与中共发动的文革相比，文革时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掌控这一切的就是当时凌驾于中共政府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而各地的革委会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基层组织。中共迫害法轮功也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政府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当年对张志新动手割喉的是狱卒，而判处他死刑的决定却是在辽宁省委常委会上通过，又经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报的。那么王华军的喉咙被捅是谁指使的呢？其实发生这样的惨案，对于麻城这样一个小小的县级市来讲肯定不是小事。就拿全城戒严来讲，没有相当一级的官员说话，怎么能指使交警把城给封了？警察再邪恶，他也没有权利把人从公安局拖到广场上去烧。从披露出来的情况，特别是王华军被抓的当天即被割喉后惨遭焚烧的事实来看，这是一场有目的的杀人案件。割喉者与点火者只能是公安，而操控这一切的很可能是那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麻城市610。烧王华军的时间是深夜，而且有警察在场。从王华军的遗体上看，他脖子上的洞是恶警捅喉咙留下的，恶人们的用意也很明显，怕他发出任何声音。枪杀张志新时，刽子手们怕他喊出什么反动口号，因为在那样的年代，他在临死前哪怕喊出任何一句对中共不好的话语，牵连起来恐怕许多人都脱不清干系。因为中共在处决他之前是不会给他留有呼口号的机会的。而对于参与谋杀的中共各级恶徒看来，既然已经决定他死，只要不让他发声，施加任何手段也都会被这些恶徒看成是正常的。王华军也是在被烧死前而被恶警们下毒手割喉的，原因比对张志新割喉还要恶毒，因为这不但是谋杀案，还是一起栽赃案。如果王华军在临死前揭露出他们的罪行呢？所以对于麻城参与谋杀的中共各级人员看来，既然已经决定他死，还怕他发出声音，所以割喉也就成了恶徒们的选择。何况在恶人们看来，人一烧，谁能看出他曾被割过喉？王华军被活着烧死的时间是在2001年4月18号的深夜或第二天凌晨一点，这段时间内是在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为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发生的。 显见麻城当局紧跟恶党迫害法轮功的形势多么的亦步亦趋。不管麻城当局参与烧死王华军的恶人们是否知道天安门自焚前的戒严与张志新被枪杀前的歌喉，他们在火烧王华军前的戒严与歌喉如此与这两起案件中的情节不谋而合，都充分说明中共恶人杀人前为掩盖真相而选择的手段都是异常的残忍与邪恶。
千金良方德，作者昊天。话说御厨告老还乡之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自然热闹非常。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特派一组专员下来治病，但是一组人员研究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用了很多药也都不对症不见效，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一个的接连死去，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贵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即使瞎打误撞的用些很名贵的药材，龙涎、灵芝、人参、沉香之类的，也都起不了作用。这下可难坏了朝廷上下各级官员，惊坏了宫廷内外的达官显贵。真是，世间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现在的荣华富贵，现实的打拼、苦心经营，让瘟疫折腾的在达官显贵面前，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关键。黎民大众看着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惊恐麻木间嗟叹人生无常，如幻如梦。御厨看到这场面也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整日躲在豪宅静待疫病完毕。尽管豪宅被他死死地封着，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但病魔的爪牙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的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的民屋，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道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又身负尘核，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七歪的躯体就这样陈列在大街上。御厨看着突然悲情丛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唉，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这疫情，福祸旦夕，谁人可保。御厨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守些金银满仓衣物粮食又有何用，还不如都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好好的，穿上遮体的衣服也不枉人世一场。这疫情闹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万一有不幸的也要让他们体面的去见祖先，不能饿着走，生命一场在世不易，还是都舍了吧。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这样想想，御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荡然消失了，一股浩然的正气充满了心，感觉身体也有了许多气力。随即他做了系列的决定，敞开酒馆的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贫穷，又吩咐佣人把今年储备的衣物取出来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家，对于那些湿寒露骨的躯体也派人整理好，纷纷给予安葬。很多富甲人家看御厨这样一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渐渐地变得有了生气，不像先前疫情发作时那么死气沉沉的了。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知道廉耻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恢复了先前的红润。
一天，玉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记道：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启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座，官辱得志救虐殃，快接仙丹吧。梦中玉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豁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玉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翌日，玉厨按照丹盒内的贴方，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玉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玉厨的德行善化中给彻底解决了。皇上闻知仙丹的来历后，便沐浴更衣，独处静室，忏悔思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永远地留在历史中。
金题的传说作者鲁和。山东省菏泽市城南约14公里有一个比较大的镇叫金题，镇名从何而来？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大约600年前，正是明朝初年，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山东一带流传着黄河要发大水的预言，大部分村民都不相信，照常在这里生活着，没有丝毫的戒备。曹州就是现在菏泽城南刘庄，有一位姓金的大户，拥有100多亩田地，户主金员外认为预言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很可能是上天的启示，让信神的子女及早防备。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又卖了数十亩田地，雇用村民在村庄周围修筑防洪大堤。周边村镇的人都笑话金员外是吃饱了撑的，太傻了。金员外毫不动摇，加紧施工，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堤修好了。金员外动员村民都搬到大堤上去住，以防不测。这年夏天，黄河真的泛滥了，大水吞没了中原大地，数百万百姓葬身于洪水。刘庄村因为修了防洪大堤，安然无恙，村民们便将村名改为金堤。防洪大堤存在了几百年，为防洪防涝做出巨大贡献。中共建政后，大堤遭到破坏，被人们拉去填坑、填沟、造屋，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村民却流传海内外，沿用至今。近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古今中外的预言家都预言，天灭中共时，还将有更大的灾难。金题的传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对人类面临的大灾难，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